这里是诺维奇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群奇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2月26号，公元2007年2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理查切尔呼吁德国敦促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东欧权力组织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丹麦胡默尔体育公司引支援西藏足球队被中共禁告；台南举办藏传佛教艺术展；中共在此大规模开采西藏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切尔于本周一在德国首都柏林出席了和平电影之夜活动开幕仪式，并且在德国媒体上专门指出，为了拯救西藏文化，身为中国在欧盟最重要的政治与贸易伙伴的德国应该挺身而出，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机会，敦促北京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切尔于本周一在柏林向《每日镜报》指出，根据民意调查显示，达赖喇嘛是德国人民最尊崇的国际知名人物，他所提倡的和平与非暴力信念也深受德国人的推崇。理查切尔说，欧洲联盟目前正在与中国谈判新的双边贸易关系，因此德国政府应该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机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理查切尔表示，无论西藏的未来如何发展，达赖喇嘛必须坦于决定。之前达赖喇嘛还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他愿意到中国进行朝圣，促进中国与西藏的和解。理查切尔指出，曾经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因当面督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促使中国在2008年奥运前改变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特赦组织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还利用柏林迎战的机会，在柏林音乐厅举办了和平电影之夜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活动上还发布了名为《危险越境》的报告，向外界公开藏人在逃亡途中面临中共边防军警的武力威胁，以及在尼泊尔境内遭受各种殴打和强行遣返等事实情况。德国总统科勒的夫人和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切尔、见证南巴拉事件的罗马尼亚声援家、苏格媒体等国际知名人士出席了和平电影之夜活动开幕仪式，并观看了罗马尼亚电视台所拍摄的有关中共边防军军于去年9月30号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口开枪射杀2名逃亡藏人的录像带，揭发了中共边防军军在各边境地区任意逮捕和监禁藏人以及开枪射杀逃亡藏人的有关野蛮行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奇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东欧权力组织呼吁民众抵制北京奥运。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太阳先驱报消息，动物自由权利组织谴责中国皮草工厂残忍屠杀和虐待动物，呼吁民众共同抵制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一批反皮毛联盟维护动物权利组织的30多名成员于今天星期二上午聚集在中国驻澳洲墨尔本大使馆前举行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非法屠杀和虐待动物。动物自由权利组织发言人戴尼雷·阿切尔表示，展开抗议集会的目的是鼓励民众抵制非法屠杀大量动物的中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求民众共同抵制前往中国旅游。组织方面还呼吁澳洲政府推动中国政府制定动物保护法，禁止屠杀动物、非法走私、销售动物皮毛。戴尼雷·阿切尔强调，澳洲政府应该做个榜样。虽然澳洲已经禁止猫狗皮毛在澳洲销售，但是澳洲政府应该更进一步采取行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动物自由权利组织方面希望看到中国关闭皮草工厂。由于中国的皮毛市场面向国际，因此在中国严重缺乏保护动物法律。戴尼雷·阿切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皮毛销售国。据了解，去年夏天，一位来自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人员化妆在广州拍摄中国皮草工厂的工人屠宰猫狗的现场录像，其中动物活生生的被从汽车上直接扔进废水当中，工人们一边谈笑一边毒打动物，然后动物被屠宰，很多还没有断气就被剥皮。这场录像在国际上播放后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国际知名甲壳虫乐队歌星麦克特尼看完中国人虐待动物的录像后宣誓永远都不会去中国演出，并表示他将带头抵制中国货以及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中国政府官员立即回应说抵制奥运会毫无道理，并且指责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喜爱购买皮草，也应当承担责任。保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估计，每年大约有200万猫狗因为其皮毛被屠宰，用于制作时装。中国出产的皮草产品大约占世界皮草产品的一半。
请继续收听我们维基大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丹麦胡默尔体育公司因支援西藏足球队被中共警告，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为历史上具有声誉的英国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制作服装的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因向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全国足球队提供服装而遭到中国政府的警告。为英国古城伯明翰建立的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担任服装制作厂商的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曾在2001年西藏全国足球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格林足球队比赛时为西藏运动员提供过整套足球服装。日前，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在其网站上登载了该公司于2001年向西藏全国足球队提供服装之后，西藏全国足球队的服装正式确立。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和麦西加兹以及爱尔兰摇滚乐队歌手波诺等知名人士曾穿着西藏全国足球队的服装来支持过西藏问题。对此，中国官方有关人士就此提出批评，并要求纠正言论。根据国际顶级专业足球网站消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网上刊登有关中国奥运论坛主持人写给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的警告信中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在网上所发表的支持西藏言论将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会影响该公司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中国官方同时要求丹麦胡默尔体育用品公司纠正网上言论，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商业关系，以便有利于双方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际展开合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大之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南举办藏传佛教艺术展，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为了通过藏传佛教的祈福给台湾民众在2007年带来和平安享，免遭自然灾害，藏传佛教艺术展从昨天12号开始在台湾台南县文化中心正式展出。该展览将举行到本月25号。根据台湾媒体消息，昨天星期一在台南县文化中心举行的藏传佛教艺术展开幕祈福仪式上，主要嘉宾台南县长苏焕智参加了仪式，并主持展览开幕茶会时强调，希望在过年期间民众多能来文化中心实际体验不同的藏传文化，感受浓浓宗教气息的祈福气氛。台南县长苏焕智极力推崇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他说世界上幸福指标最高的国家就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不丹，而科技越先进的国家，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会越大，甚至依照奈米医学的测量，有佛学修养的人也与一般人不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流传着千百年来藏传佛教艺术的传说与神庙，对西藏人而言，艺术是一条通往实相的道路，在藏传佛教的艺术世界当中，可以亲自体会宗教与艺术结合的浑然天成。 在西藏，佛教艺术超越了历史，但也唯有佛教艺术才能解释历史，更让众生初步意识到生命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因缘。对此，这次在台南举办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主题展，结合了宗教、艺术、文物典藏、文化传承的多种面向，来自遥远西藏的佛教艺术珍藏，民众将有机会在近距离的接触观赏来自雪域的精髓。举办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在浮动的时代迎接2007年，祈求藏传佛教的慈悲法力能抚慰大千世界的所有人心。从昨天到25号，在台南举办的藏传佛教艺术主题展中，向民众展出了西藏唐卡、西画、西藏文物法器，同时文化中心在大厅内设置了转经轮以及祈愿墙，让台南文化中心在新年节日期间充满浓浓的藏传佛教气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罗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张洪涛于本周一表示，历时7年的西藏高原地区地质调查显示，西藏高原上发现数万件古生物化石，这些重要的原创性新发现引起了全球地学界高度关注。他说，西藏高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西藏高原的开发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地区的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边疆地区的稳定、国家经济安全和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张洪涛表示，此次地质大调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原创性新发现，引领着全球西藏高原地质研究的主流趋势，其中发现数万件古生物化石、600多处矿床、矿点和矿化点，西藏高原和临近地区的地质图首次面世，对区域国土资源的规划、矿产资源的勘察、重大工程建设和地质科学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则表示，随着中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政策下，大量开采西藏矿产资源和排迁大批汉人移居西藏各地，导致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也面临着被全面同化的危机。众所周知，虽然中共当局经常向外界大肆宣传开采西藏矿产资源是为了提高西藏人民的经济收入，但事实上，在过去40多年里，西藏人民在这些开采矿产和所谓发展西藏的建设项目中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对当地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民众的健康带来严重的破坏性作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都介绍的德荣自正顿鲁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传说由于天降神物与藏王，由此功德，藏王容颜变得年轻，享年寿命是120岁。他曾在梦中得到神佛的授记，说自你之后第五代王时将会理解此文物的意义。此语暗示松赞干布时期把诸佛经译成藏文并浅成佛法。由此，拉托多日念真临终前说，我的继承者只要对天降神物虔诚供奉，所有心愿都会实现。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藏区的开始。所谓天降神物，实际上是印度僧人洛申措和译师林特瑟将佛经和佛塔带来藏地。由于国王不识印度文而不知其意，加之藏印语言不通，只有做神物供奉在宫内，印度僧人也只好返回。
以上听到的是由金密都介绍的德荣自正顿鲁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